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聊聊主旋律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出彩更出圈。
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一起走进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体会太空旅行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探索之梦。
最后，让我们共同聆听918特别节目《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让918的历史警钟永远回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一提到主旋律作品，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宏大的主题、伟光正的叙事和高大全的主角。然而，随着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有些创作者或观众对主旋律似乎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甚至将主旋律和不好看画上了等号。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主旋律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出彩更出圈。
一直以来，对时代的论述、对人生的感悟，都是让文艺作品成为人类情感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了避免陷入脸谱化、标签化的困境，走出题材的舒适圈，是主旋律作品首要面临的一大难题。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选题应该不拘一格。近年来，文艺创作者在主旋律作品的题材表达、创作视角、叙事风格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新。像科幻作品《三体》《流浪地球》，其中对人类未来、科技进步以及自然宇宙的思考，引发了全世界观众的关注。
一部优秀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不仅在于题材的精心选择，更在于内容的不断打磨。可以说，如果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只想着投机取巧获取流量，很难创作出流传于世的经典作品。再如读不懂青春的年轻态，一味的宏大叙事，老套的说教风格，脱离实际的剧情，这是一些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通病，也是让年轻人对主旋律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
新时代的年轻人对文艺作品的审美有着独特的见解，年轻人们对待生活的方式也与上一辈人有区别。主旋律文艺作品要想获得年轻人的青睐，就必须走进他们的内心。比如央视春晚的《只此青绿》，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等，通过解读演绎传统文化的魅力，抓住了一大批热爱国潮的年轻人。正如《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所说，年轻观众从来不会排斥主旋律，他们排斥的是悬浮的、不接地气的、粗糙的、不严谨的作品。
如今，主旋律文艺作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题材，而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话语，以贴近民生的表达方式进行着题材开拓。其中既有《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回溯革命道路、重现历史选择的证据经典，也有《山海情》、《温暖的味道》等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为表现重点的情怀之作，还有《人世间》这样以平凡生活反映中国人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人间史诗，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主旋律不等于大旋律，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正经历叙事转型，他们不再拘泥于宏大叙事和人物光环，转而把镜头聚焦大时代下的普通人，通过充满烟火气的人物塑造，不断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如《万里归途》中偶尔胆怯的外交官宗大伟，《日光之城》中西藏高原上的点点星火，《山花烂漫时》里渴望知识的大山女孩们，这些真实而饱满的人物形象都是生活缩影，让故事更加可亲可信。
主旋律不等于老旋律，有观点认为主旋律作品的观众主要是中老年群体，其实年轻人已成为主旋律作品最庞大的潜在观众。纵观出圈的主旋律影视剧， 从扶贫剧《山海情》到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从以真实事迹改编的《大山的女儿》到群星集结的《理想照耀中国》，很多年轻人为他们打出高分，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安利。这是因为这些主旋律作品在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关注到了受众的新变化与其审美兴趣的新走向，突破年龄圈层，让作品更加富有青春气息，自然就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也为主旋律作品创作开好了对症下药的药方，沉下去才能浮上来，好的主旋律作品一定是和时代和民众同频共振的。
因此，创作者必须深入人民的生活，塑造鲜活人物，才能真正让主旋律广受欢迎。纵观《中国机长》《第二十条》等电影作品，以及热播剧《繁花》《凡人歌》等，虽题材各异，风格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生活沃土中生长出来的，讲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另外，主旋律作品还要有能打动人的真感情。一些人认为自己的作品打着主旋律的旗号，似乎就有了票房或得奖的保证。然而，优秀的主旋律作品要经得起时代的检验，经得住市场的竞争。要想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要创作者投入真实的感情，拿出走心的、有血有肉的作品。可以说，情感是创作不可或缺的因素。像最近热映的《南京照相馆》，就以冷静克制的方式倾注了主创团队对日军暴行的愤恨，对同胞遭遇的痛心和同情，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在时代快速发展、市场不断扩容的今天，守正创新是主旋律文艺作品创作的不二法门。一方面，要始终坚持真善美，贴近生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弘扬正能量；另一方面，要创新表达方式，在文化交流中吸取世界优秀文艺作品所长，摒弃主旋律作品的类型化和人物刻画脸谱化。未来，我们期待能看见更多高质量的主旋律作品在文艺市场百花齐放，出彩更出圈。
最近，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登上银幕，凭借独特的宇宙级浪漫，收获了热烈反响。这部由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亲自拍摄的影片，不仅记录了他们在空间站长达6个月的工作与生活，更以 8K 超高清的震撼画面呈现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式太空美学，被观众盛赞为这是一部体现了整个中国科技进步的作品。今天的浪花小岛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体会太空旅行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探索之梦。
近日，中国首部采用 8K 超高清摄影机拍摄的太空纪录片《窗外是蓝星》上映，收获了热烈反响。这部影片不仅刷屏社交网络，更助力202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400亿元大关。影片中恢宏壮丽的画面配上宇航员王亚平娓娓道来的旁白，再加上倾诉般的动人旋律，一幅无比真实又无比浪漫而深刻的太空画卷便呈现于眼前，为观众带来一份前所未有的奇妙观影体验。
窗外是蓝星完成了一次融合国家叙事、东方美学与人类情怀的艺术表达，它既是一部拥有永恒文献价值的航空影像档案，也是一部拥有超高艺术水准和沉浸体验的精彩电影。作为中国首部由航天员拍摄的太空纪录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与沉浸感，带观众体验一次完整的太空出差。从酒泉发射场的烈焰腾空，到空间站里的日常起居，再到平安返回东风着陆场，这部电影用真实的影像还原了神舟十三号乘组183天太空之旅的全过程。
这部电影凭借罕见的太空实景拍摄和极清晰的画面呈现，在影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拍摄前，主创团队特制 8K 摄影机，跟随神舟13号乘组一起出征。这台超高分辨率摄影机让我们看到了以往无法想象的太空细节。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漂浮在空中的水珠倒映出的航天员面孔，还看到了舷窗外地球山顶的皑皑白雪。这些纤毫毕现的瞬间让太空生活仿佛近在咫尺，为观众营造出绝无仅有的现场感。
同时，当航天员们自然地说出“晚上见啊，我来接你们了”这样的日常对话时，观众仿佛置身于距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成为了太空之旅的亲历者。特别是在出舱场景，观众不仅能看到航天员是如何沉着冷静地准备出舱活动，还能借助舱外航天服上的摄像头，跟着王亚平的视角一起遥望美丽的地球和深邃的宇宙。
不仅如此，窗外是蓝星，记录的还是一次充满生活气息的旅程。舷窗外是15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的极热极寒交替，舱内则是一片忙碌热闹的景象。航天员拆解货物包裹，检测舱内微生物，如同搬入新家般精心布置空间站。春节时，翟志刚写下“逐梦飞天同守岁，龙乡虎步共迎春”的对联，三人围坐吃饺子，体现出中国人独有的太空年味。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开场的那只可爱的兔子玩偶是王亚平的女儿送给他的出差礼物。每当兔子飘在舱内背景中，出现在天地视频通话的画面里，航天员与家人的故事便准时开始。王亚平的女儿闹着要妈妈给她带星星回家，翟志刚的儿子看到身着唐装庆祝春节的爸爸，笑着调侃爸爸像说相声的。影片用这些情感元素赋予了最尖端的科学探索以最朴素的人情味。
除了小家的情感，影片还着重表达了中国航天的人文情怀。正如王亚平旁白所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这种对探索宇宙意义的思考还具象化地呈现在一段段透过舷窗拍摄的清晰影像当中。镜头里，白天有雄伟的青藏高原，有广袤的撒哈拉沙漠，转眼间夜幕降临，城市的灯火仿佛人类文明的火光，耀眼地诉说着地球家园的美。这提醒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了回家的路，不要忘记人类是作为命运共同体而存在的。
总的来说，窗外是蓝星打破了时空界限，让每个普通人都能置身星空。虽然没有科幻大片般曲折的情节和源源不断的爽感，但它在太空纪实影像清晰度上的突破和在讲述中国航天故事上的创新，就足以让我们走进影院去观赏这部宏伟之作。片尾曲响起，神舟13号乘组平安回家，许多观众追寻星辰大海的梦想也由此启程。
94年前的今天，一声爆炸撕裂了沈阳城的夜空，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的柳条湖事件，成为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悲壮开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共同聆听918特别节目，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让918的历史警钟永远回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而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向东北军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并炮轰沈阳城。由于当时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让日军在短短4个多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3000万东北同胞开始了长达14年的苦难岁月。
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将中华民族拖入了近代以来最黑暗的历史深渊。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 平民死亡超过3100万，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无数文化遗产遭到毁灭性破坏，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流离失所。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历史创伤。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起点，更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序幕。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击毙击伤日军133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和人类正义。近年来，我国通过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整理出版抗战档案、寻访抗战老兵、保护抗战遗址等一系列举措，不断完善历史记忆工程。这些工作不仅是为了告慰先烈，更是要让世人认清侵略者的罪行，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凝聚起支持后勇、奋发图强的民族力量。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在通过各种方式企图歪曲和否认侵略历史，从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到政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再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面对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倾向，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维护历史真相，绝不允许战争的幽灵死灰复燃。
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于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要强化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系，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巩固现代边海空防，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和平发展的环境不被破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年轻一代应当以史为鉴，锐意创新，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只有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让和平的阳光永远照耀在神州大地上，让战争的阴霾永远远离人类文明。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小雅、宗斌、佳潮、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